我想在这里关于文思修正这样的，因为这个跟我们很有关系嘛，修行很有关系。我想再跟这个之间的文思修之间的不同，我想再说明一下了哈。我们说文慧主要是根据文字，文字包括声音了哈，或者是善知识说法，主要根据文字来了解义理，文慧。所以我们要亲近善事，多闻熏习嘛，哈。所以是跟，因为文字虽然是共世间的，但是佛法的文字虽然有指向佛法要指向的义理啦，有明字要指向的义理嘛，哈。我们文慧主要就是根据文字来了解它的义理。啊，这文字我们说要是经论哦。佛菩萨从政出教的了哈，这样来了解他的义理，然后这边导师用文思了哈，文思跟文思主要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说文慧就没有思维哈，还是要思维，因为要思维他的义理嘛哈，那思维呢，思维就已经我们刚开始哈，可能连这个文字，就像我们第一次来读这个，连文字本身哈就看不懂了哈。不要说到他的义理了，要了解他的文字就有时候让我们很烦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耐心度过这一关了。所以有时候我那文字可能会帮各位解释的比较清楚了，但是有时候如果没有解释到的，我是判断各位了解了，如果判断错误，各位不是那么了解，我们都可以来问了，私底下我们都可以来讨论，或上课也可以提出来。只是在我们这堂课时间不多了，根据文字就这样理解了，主要是根据文字。然后思慧呢，思慧就渐渐脱离文字相了，渐渐脱离文字相。就好像我们刚开始要了解这个文字就很难理解，我们一了解文字之后，我们就渐渐可以了解它的义理，但是这个我们还是根据文字来了解义理嘛，等到思维就是渐渐脱离文字相了，好像说我们刚开始听到缘起，一到缘起我们要照着那文字我们的了解嘛，等到之后我们一谈到缘起，我们那个义理就会出现嘛，就像我们在世间我们学的一些学科啦，或者是你们工作上的，刚开始要学要一步一步的嘛，照那个步骤来嘛，等到你们很熟的时候那个都不用，一想到就知道怎么做，就像大家在做家事一样了，刚开始都要这一刀怎么下去，那一刀怎么下去，都要很要思维嘛，等到一知道要不要再怎么样都不用了嘛，就很快，那比较接近思慧了，已经渐渐脱离那个文字相了。我们说文慧如果以诗意来讲是吧，一意不一语，语就是文字嘛，在文慧的时候，虽然要对文字以文字来理解，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叫一意不一语，不要只着重在文字相啊，要了解文字所含的义理，指向的义理。思慧呢，思慧一面讲它渐渐脱离文字相了，这样思慧如果以思义来看来理解，就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我们在文慧过程可能了义不了义，我们都要先去理解了。先理解他的义理嘛，当到思维的时候，一方面是渐渐离开文字相了，一方面也要去思维我所理解所闻到的这些义理到底是了义的或是不了义的，我们就要以一了义不一不了义，这样理解吗？修慧呢，修慧就是以定相应，以定相应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智慧来观察，就是说我现在我们是要以定相应的智慧，现在我已经修定了，在定中了，我要做观察，观察的那时候的智慧是来自于文思的智慧，这样理解吗？不是说我没有文思的智慧，我现在来做观察，我就能够就是修慧，不是哦。我们要根据文思慧以定相应做观察。如果我们现在文思慧没有成就，我现在的再怎么样的定，那样的慧是不是修慧啊？不是啦，不是佛法的修慧啊，这样理解吗？因为 外道或是很多都有很多的身定了齁。然后就观察了，我们说他是修慧吗？不是啦。我们的修慧已经要准备了什么？现证无漏慧。至少我们说以文思修慧来说啦齁。所以我们不要轻忽文思慧，不要以为那是善心慧。我们要做观察，就是依着这样在定中当中，就依着闻思而来的那个知见，对于我们所见到的一切法做观察。修慧是什么？已经面对，我们说思慧就已经渐渐脱离文字相了，修慧那就脱离文字相。我们要脱离文字相，就直接对法了，现见的一切法就直接对这个法，就直接对这个法做观察，那就脱离文字相了。所以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我们不要重在我怎么观察，这样理解吗？文字没有了解，文字的义理没了解，观察不起来，理解吗？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说不去谈观察啦，而是说我们要知道目前我们连文字都义理都不能够了解这么清楚，我们不可能依佛法的标准说能够去做观察。因为观察当然也可以观察，但是那个观察齁，那观察力是很弱的，观察力是很弱的啦。我们一定要了解文慧，了解它的义理之后，义理渐渐脱离文字相，思文思清楚来，文思清楚来，才有可能在善心位去做观察。或者我们都如何去做观察？具体事项我们不知道去做观察嘞。无自性，无自性，如何无自性？怎么去观察无自性？我们要去理解。比如说要去观察，比如说观察法啊，就要观察，至少要观察四身、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而这样就观察法无自性、无身，四身不可得。那如果自身是什么，他身是什么，我们要很清楚的去理解它的义理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很清楚的去理解，而且要亲切体会到内心，才有可能就着那样的观察方式去做观察啦。啊，观察如果观察无我，那就什么，在无印观察嘛齁，即印、离印、相在等等。啊，对于即印是我要怎么样去观察，什么叫做即印是我，它的具体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它跟自性见，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观察不能够很亲切的观察到，这样的话它到底跟我们的实在感到底如何去连接，这部分我们可能都要去在文会过程当中就要去思维文思，才有可能去做具体观察了齁。所以千万我们不要忽略掉文思了齁，文思会。但是不要以为文思会就是了齁，还早，他只是入门了齁，但是没有入这个门齁，也起不了步了齁，要入门才能够起步嘛，在佛法当中真正的起步了齁。就是我在印中或印在我中，好，讲到这里有问题吗？
请问那个名句文，不名句文哦，这个文是相当于字母还是音节？
文啊，我们来看这边哈，这边你看那个第四页哈。文就是字母嘛，哈，字母，咱们就可以字母。啊，名就已经到一个完整的一个意思的了，名词的。好，如果没有，等到用以定相应做观察。那还是修慧，修慧那还是有漏慧齁，有漏慧还是这样观察，观察一定要现证无漏慧啦齁，现证无漏慧那才成为无漏慧。所以我们现在目前齁，我们要重视在文字啦齁，文字波折。 重在安立二谛，接着空有。好，第二个和名般若，就是为什么称为般若？这样就要指明说，般若究竟是什么了哈？因为它为什么是名般若，就会说明到般若究竟是指什么了哈。我们翻到下一页，这样的话，实在说了哈，般若是指什么？是指实相。那至于观慧以文字，它是依某种意义而说为般若了哈。因为什么意义呢？如果以观慧来说，它是因为依着观慧能够现结实相，所以也称为般若。因为如果没有观慧，我们就不能够证实相嘛，哈。所以因为它观慧能够证实相，所以观慧也叫做般若了，哈。这样说，观慧是因，实相是果了，哈。所以是因果得名。实相，导师这边实相是非果之果，非果之果。举一个例子来这样做说明啊，看大家能否比较理解。比较像一座山，我们爬山路，就爬走路嘛，哈，走路，我们走路走到山的面前了，哈，就好像这个，走路就好像是观慧嘛，哈，观慧就是圣道嘛，哈，好像这样走圣道走到山面前，这样的话，这个山是不是这个路的尽头就有一座山了，哈？但是这个山是不是路的结果啊？不是啦，哈。就像实相是涅槃，是能所双明嘛，哈，都不是。但是要依着什么？依着观慧，观慧就是圣道嘛，哈。道是以慧为道体嘛，哈。圣道啊，以慧为道体嘛，八正道第一字就是正见字嘛，哈，慧为道体。六度以般若为道嘛，哈，所以是道体嘛，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所以也是要由圣道行才会证实相，但是实相是不是以圣道为因？不是啦，这样理解吗？因为涅槃是什么？离因果相嘛，哈，离一切相啊，这样理解吗？但是如果说在如幻呐、啊，世俗地来说了，哈，世俗地来说就是如幻因，如幻修因就会证如幻果了，涅槃果，那都是在世俗地啦，言说相来说了，所以这叫非果之果，这样理解吗？而且实相不是所观的了，哈，但是观慧却是言相而间接的观察它，实相观察不到了，哈，因为实相是离言说相、离心言相的了，哈，但是可以言相而间接的观察它。就像我们说过，缘起因缘和合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相了，就是空寂性，就是空相了，哈。那但是那是什么？世俗空，无自性空，那世俗空。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间接观察这个实相，究竟空即性，无相的这一部分。它可以为进而引生观慧，因为可以就间接观察到这个实相了、啊，间接观察到，我不是直接观察到了，间接观察到。所以它可以为境界而引生观慧，所以可以假说是从境，就是实相般若而名为般若了，观境，因为缘实相是观境的观照观慧的一种境了，所言境，所以从境而假名为般若了。第一个是从因啦，因为观慧是因嘛，实相是果，非果之果。第二个是说实相是他的所缘境，所观境， 间接的所观境了。那既然是间接所观境，就依的境界来名为般若了，因为境界是实相嘛，实相是般若，所以能观的观慧，也就是从境界依的境界来说般若，这样理解吗？两个观点了。那至于文字般若，就依文字能够能全实相了，能全实相，一个能全实相，而且也能够借助这个文字而起观，而证得实相嘛，所以也就是从所前，所前名为般若了。般若本来是世间共就有的名相了，但是佛陀要开示这个不二的实相啊，本来不是我们世间一般，因为我们佛法当中的般若，这也是当时印度的固有的名词啦，本来不是这个世间般若所能够恰当说明的啦，但是也要安立名相，我们众生才能够依教奉行嘛。所以从观慧为方便而能够表达实相的意义来说，还是采用般若这一名。所以虽然是称为般若，但是到底不是很完备啦。因为大智度论这样说，般若是定实相，要决定实相的。但是智慧浅薄，就是一般世间的那个般若这个名相是很浅薄的，不可以称的，不可以称量的。但是不能不说又不行，所以方便啊，方便讲明说般若。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般若何用，般若有什么作用。如果从般若是实相来说的话，这样来说了哈，这样的作用就是万化的本性啊，就一切法毕竟空故，事出事法无不是依缘而成立。就一切法毕竟空是万法的本性嘛，毕竟空即性。因为一切法是毕竟空即性，所以事出事事法都是什么依缘而成立的，依缘而成立，就是缘起法。所以我们会常听到性空缘起，缘起性空嘛，这边我们跟这个初世法，初世法为什么又说依缘的成立？我们刚才说到，哎，初世法如果是涅槃的话，它是无因呢、啊？为什么他们又说是初世法无不依缘的成立？这里事出事法，那都是相对说的了，这样理解吗？都是在如幻的因缘当中说的了哈。就像我们说如幻因，就会得如幻果；如幻的修菩萨道的这因，就会得如幻的涅槃果了。这都在如幻上说了哈。如果真正的涅槃，那你一切相了哈。从第一个观点是，这个是一切法的本性了哈。第二个观点，这个实相是迷悟的根源了哈。我们之所以有众生，之所以有迷有悟，凡夫之所以有内有外，圣人之所以有大有小，有就近有不就近，都是对于实相的迷悟浅深不同了而来。就是因为我们对实相的不了解，所以才有迷悟，所以才有凡圣了哈。凡夫有内有外，凡夫有内有外，有很多种说法啦。一般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哈，一般的如果没有学佛，那就是外凡夫嘛哈。 那如果就算邪佛，我们说如果说内凡，内凡有一种说法，一般普遍说法是说修十善，修十善，他还是在凡夫了哈，但是他还属于内凡的了。他如果没有修，如果没有修外道，没有修佛法的，或者是还没有修到十善呢，还没真正修，那都还是属于外凡的。所以本经说了哈，就是《金刚经》这样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其实导师在这边说，包括有迷有悟了哈，凡夫有内有外都包括了，都是对于这个实相的迷悟有浅深有不同了哈。贤圣也是同样都是对于无为法而有浅深证入浅深的差别了哈。证入最深的是谁？佛了哈，佛究竟圆满嘛哈。真的证入了无为法，是就能够成圣的了哈。我们说见法，如果在声闻是什么位？出果了哈，那见法了，啊，见法了，出果就要见到这个了哈。都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只是见这个无为法哈，见到有浅深了哈。这里是从般若是实相来说明了哈。如果以般若是从观慧与实相相应的慧来说明的话，也有两种意义了。第一个就是证真实而解脱生死。我们翻到下一页。因为一切众生就是因为不了解不见空性如实相了，所以就会依因缘缘起因果而成为杂染的流转了。就是不了解实相，所以我们生死流转嘛。而生死流转也是缘起法啦，所以说依缘起因果。因为生死也是缘起法。那如果要解脱生死，一定要证入空无我慧。而且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也要以空有空无我慧为方便，才有可能得解脱了。要从有漏的闻思修慧，要从这样修起，才能够引发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就是能所不恶了，能所双泯，证到这个实相才能够离烦恼得解脱。要解脱啊，那观慧唯一的就是什么？空无我慧。所以离三解脱门无道无果。三解脱门是哪三解脱门？空无相无厌了哈。所以我们一般会说到好像空无相无厌好像有三种门，其实都是同源实相。同源实相，源就是我们所缘境那缘的哈，缘实相，同源实相，实相就是空无我了哈，空无，这就是证真实以解脱生死了哈。第二个就是导万行以入智海，大乘般若的妙用。不单单是个人的生死解脱。啊，如果声闻呢，声闻只要重在什么个人生死的解脱了齁。大乘就不单单是这样齁。还要更重在什么利他的万行。一般人修布施持戒等等只能够感人天善报。不但不能够得解脱，也不能够 积极成为作为成佛的资粮了哈，因为都还跟自信见相应了，跟自信见相应，所以只能够得人天善报。声闻呢，它能够解脱生死，但是缺乏利济众生的大行了哈。那菩萨呢，就综合了自行与悲行，自行与悲行以空慧为解脱，那既然有空慧，而又能够以大悲为上首了，因为菩萨跟声闻之间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大悲。那大悲为什么能够成立大悲？为什么世间人的只能够，世间也有慈悲嘛，世间有成立，但是纵然像我们说神教基督教纵然在讲博爱，在博爱啊，还是只是人天善。为什么？因为他还是有我，创造神就是还是有我嘛，所以才有创造神。而菩萨佛教呢，就是能够无我，无我才能够成立他大悲了，所以以大悲为本的无所得为大方便，那彻导万行了哈。所以这大悲是要无所得的铸成的哈。啊，彻导万行，普度众生。所以我们大菩萨要以般若来通达法空性，才能摄导所修的大行成佛，就是把一切的功德怎样导入萨婆若海。萨婆若海就是佛智之海嘛，那佛智的海是跟什么相应的？空即性相应的了，那就是法空性嘛，就是把一切所修的善行大行跟法空性相应的而成佛。在这当中证实相以解脱生死，那是三层共的，三层般若所共的。如果以导万行以入智海，那就菩萨般若所不共的妙用。还是在讲二圣跟大圣之间的不同，还是在智慧，还在慈悲了，慈悲。导万行就是大悲心行嘛，大悲心行。好，接下来我们看般若属谁了，属谁。若耶十相般若说，耶十相般若说，这是三圣所共证的了。如果三圣所共证，那就是属于三圣圣者了。如果耶观慧说，耶观慧来说的，观慧来说，如果耶解脱生死了，观慧当中的解脱生死来说，那个般若也是通三圣的，因为三圣都能够解脱生死嘛。所以经中这样说，想要学声闻谛，要当听闻般若波罗蜜，学辟支佛谛、菩萨谛都要听闻般若波罗蜜了。所以这样的话，般若就好像是三层共的了，这是一个观点了。但是如果从另外观点来看呢，佛说般若波罗蜜是实在是为了什么？教化菩萨了。如果以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那就是般若属谁？属菩萨了哈。就像《金刚经》这样说：“未发大圣者说，未发最上圣者说。”那就是属于菩萨了嘛哈。《解深密》也这样说：“第二十教为。”未发去修大圣者说，第二十教就是 就是我们初级大圣啊、哦、这样看好像就是属于菩萨了。还有另外观点、哦、不过佛说般若虽然是当位菩萨，好像是当位菩萨说，但是在般若会上有没有二圣啊？二圣是旁听的啦，有二圣在旁听，所以经中虽然这样说，要得二圣果要学般若，这虽然是依着说三圣同住一法性、啊、就是 同一实相嘛，三圣共空，虽然是这样，其实也是为了密化二圣、啊、不单单是因为三圣共住空无我慧，不单单是这样，其实也是在密化二圣，使他们听闻大圣的圣法，如果九九心起成熟的时候，就可以宣告汝等所行是菩萨道。这是从哪一部经引出来的？法华经啊，华经引出来，汝等所行是菩萨道啊，这样的话二圣就能够回小向大了。我翻到下一页，所以导师这样做结论哈，般若经是什么？通教三圣，因为在般若会上哈，二圣也可以旁听嘛哈，旁听久了哈，哎，成熟了，华经就跟他们说了哈，说你们所行的哈，就是菩萨道了。所以是通教三圣当为菩萨，因为都要回小向大了哈，所以当为菩萨。那如果在成论大乘师哈，就弘扬诚实论了、啊。诚实论是声闻的论点了、啊、哈，但是我们中国把它通大圣了、啊、哈，所以弘扬的是诚论大乘师哈、啊。他认为说般若是通教不够深刻。唯识大乘师说啊，般若是当位菩萨不够普遍。照他们说看来了哈，般若是不究竟了，因为通不好，淡又不好了。他说这可说是般若甚深，诸多流难了哈。他说哪里知道般若是通教三圣当位菩萨，深广无碍。如日正中了哈，遍照一切，深广无碍。因为虽然是通教三圣，三圣通教啊，就普遍了嘛哈。但是不是只是通而已哦，它是终究要什么，当位菩萨，连声闻缘觉他都要回小向大，那当位菩萨了哈。所以这个如日正中，所以般若一切大圣经当中独名为大，独名为大。至于般若，这边说般若属于菩萨，为什么不属于佛？如果说耶，我们说般若是一法，随机而一生。如果说耶般若是一法，这样的话，那佛当然也有般若了哈。但是佛说般若是重在什么？重在实相慧啊，实相慧就是要离言发悟嘛哈，证悟实相慧，而且是彻达万行。它是重在什么？重之在般若是重在以行为宗啊，重之在行。我们一般有时候进行果嘛哈，它重之在行。所以我们刚才有说到了哈，般若成就究竟圆满，转名为什么菩提了哈。菩提我们是以属于佛了哈。啊，如以般若是一法啊，当然佛也有般若了哈。但是一般我们是用菩提来说明的哈。啊，般若主要是重视在行。我们说正实相，哎，出地就正实相了嘛哈。 而且都还在修行过程呢、啊，或者是以行为宗，所以侧重镜像而严密分别是不同的啦哈，也以侧重果德而泥意严容也不同。如果大乘三系来讲的话，哪一系比较侧重于镜像？唯识系啦哈，比较侧重于镜像，世俗地它分别的很精严，侧重果德的呢？增长啊，增长为先器啊，我们看知道啊，增长，然后就是果比较属于果德的那一部分的哈，要像如果是以三法印的话，它就比较重视在什么涅槃极净印了，增长为先的哈，那如果希望为事呢？如果以三法印来讲，比较重视在哪一个法印？诸行无常。诸行无常印了哈，那如果初级大圣呢？诸法无我印了哈，所以诸行无常都种树在世俗地嘛哈。诸行无常，那无常诸行就是世俗地，涅槃极净，涅槃就是什么生于地喽。那诸法无我，那诸法呢？诸法是包括什么？包括世俗地、生意地，世俗地有没有我啊？没有嘛哈。生意地有没有我？没有了哈。所以诸法无我是通什么？通前后印。那我们大圣的一切法空，就是在讲无我，无我的生化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看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到彼岸。或者我们看度，到彼岸就是从修学，从初发心开始修学，从修学就能够从这里到那里了，从此到彼，不是只是在说已经到了哈，到彼岸或度，不是说已经到彼岸了，不是只说已经到彼岸，包括从刚开始走，从这里到那里，从此岸到彼岸的过程都是哈。而且是重视在从此到彼的显法哈，重视在这里，从此岸到彼岸，彼岸，此岸彼岸的哈，我们彼岸是什么岸？涅槃呐哈，涅槃的彼岸，凡是可以从生死到菩提的，就可以称为波罗蜜了哈。经中有讲到六波罗蜜、十波罗蜜了，但是真实的波罗蜜是什么？波子。所以大智度论这样说哈，说波子波罗蜜就已经说六度波罗蜜了哈。其他都是假名波罗蜜了。为什么？如果没有波子、没有空慧的话，没有空慧为导、布施等等，就不能够成为波罗蜜。世间啊，世间就是因为没有波若为导，所以只是人天善。声闻也能够度生死而到涅槃岸，为什么我不称为波罗蜜呢？因为波罗蜜还有四究竟啊，四究竟。所以四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要能够究竟诸法实相。究竟诸法实相，而且要严惩自利利他的一切功德，才名为波罗蜜了哈。这个要四究竟了。而声闻没有嘛哈，声闻只是尽其诸身，只是在自己身观察自己的无印无我无我所，就断一切烦恼，就入涅槃嘛哈。所以声闻的三无漏邪不能够究竟，所以不称为波罗蜜了哈。针对于四究竟不能够四究竟，所以不称为波罗蜜。如果说究竟诸法实相，我们在华经会常听到究竟诸法实相，实如是嘛，如是性、如是相等等啊，实如是。 其实不单单是这个啦，这个还只是这种相，就一切的事相啊，一切的万相，能够究竟一切万相的什么空有无碍啊，只有佛了哈。好，翻到下一页，金在梵文就是修多罗了哈，修多罗就于金，因为佛说法是随机善说嘛哈，啊，结集者把它就结集起来，编辑起来哦，才能够流传到现在哦。这就好像用线啊，把那花哈、贯穿起来了，才不会散失了哈、所以就名为金。我们之前都是离事啊，一个一个名词解释的，现在就合事合起来解释。对金刚般若，对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两系的解说不同。玄奘等传说以为金刚般若是怎么来理解金刚般若了哈，他以为般若是能断的智慧，金刚呢是所断的烦恼，所断的烦恼了。所以意为怎么意呢，他说能断金刚般若，能断金刚般若，所以能金刚是譬喻烦恼了哈。而罗什所传说的呢，是认为金刚般若是用金刚譬喻般若。如果玄奘等所传说的是金刚是指什么烦恼，罗什等传说的是金刚是譬喻般若的哈。等说金刚，之前我们说过金刚有两类了，一个是能破坏一切不为一切所破坏，另外一个是那是菩萨所庄严的金刚宝嘛，另外一种是虽然很难破坏但是还是可以破坏，那就一般世间的金刚嘛。所以等于说如果说以金刚一般若或是金刚一烦恼两者说可以都可以通了，但是老实说确实来说，以这一部经的这个经名来说，确实来说是以金刚是譬喻什么般若，以这部经来说的话是以金刚譬喻般若。老师举这个无着金刚经论，无着就是唯识系的嘛，就是玄奘等的祖师嘛，啊，举这个来佐证了哈，他说金刚处出后阔，中间是狭窄的嘛哈，啊，这个就是以金刚来譬喻什么呢？譬喻信行地、净心地、如来地的字体哦，这个在金刚就譬喻字体了，就譬喻般若了嘛哈。啊，另外在《金刚经论》另外也有这样说到了哈，金刚有遮邪显证两种意义。所以金刚不单单是譬喻邪行了哈，所遣的邪行，所遣的烦恼嘛哈，不单单是这样，而且它也是细牢。细牢是什么意思呢？细者自因，牢者不可破坏。自因是什么？自因就是实相哦。自因实相，因为我们要如果没有实相的话，我们那智慧就不可能成为般若了，能理解吗？我们要实相，我们那个智慧才能够什么成为出世间的智慧嘛，才能够是什么无所得的智慧的哈，因为实相就是无所得嘛哈。所以从无着的这部论看起来，没有金刚必然是譬喻烦恼的意思啦，所以法相学者亦为能断金刚般若是值得怀疑。说至少这不是梵文的本意，不是这部经啦、经名的本意了哈。好，我们看到下一页，般若就有两种了哈。般若有两类，一个是着慧，一个是巧慧了哈。我们看着慧是怎样，着慧是偏重在事相的分析。事相分析，事相对事相啊，这个是杂染的，这个是清净的，这应该除灭的，这个应该证得的。要破除希望的了哈，妄然的才能够证真实的，这就是着慧了。那如果巧慧是怎样？巧慧它不是 不像着慧偏重在事相，它是在从一切法本性空寂中当中去融观一切，就是一切法，一切法的本性，一切的本性是什么？是什么？一切法的本性是什么？空寂性的哈，就是，所以我们不要轻忽空寂性哦，不要我们听得很入佛门之后一直在听空空空，就忽略掉这个甚深复甚深哦，嗯，所以这种一切法本性空当中去融观一切，所以才能够从这里出发，是生死即涅槃，观烦恼苦当体即空，烦恼苦，烦恼业苦嘛哈，或业苦嘛哈，或业苦，这就是生死嘛哈，生死当体即空，直显就在生死当中，或业苦当中呢，直显它的诸法实相。所以在实相当中呢，没有少法可破了，也无少法可得，一切法就是空寂性。空寂性哪里有可以破坏的，哪里可以有可以得到的。所以一切法是不坏不失了齁。老师在这边举就好像有神通能够点石成金，就好像求水。我们说要求水着慧齁，就一定在冰层上，冰层一定要挖，冰层挖到最底下会不结冰嘛，会拿到水。但是如果巧慧的话呢，巧慧就看到这冰层，冰层他直接用智慧火就知道这个，用智慧火就可以把冰呢融化变成水了。这是什么？能够看到冰层，冰呢、啊、冰本身它的实相跟水本身的实相是一样的，能够看到这个，所以才能够在冰当中呢就能够得水，就好像能够在生死当中，生死当中见什么？见涅槃。所以生死一涅槃不二，生死即涅槃。所以巧慧的身观是法法都性空本净，法法都不生不灭了，如涅槃，法法都不生不灭如涅槃，没有实在的生，没有实在的灭，一切都是幻生幻灭，空寂性。所以这样的话，法法就是实相。所以生死即涅槃，这都在从实相上来说，否则生死是生死，涅槃是生涅槃，生死涅槃的那种生死涅槃的幻象啊，幻象是不可破坏的啦，这样理解吗？但是那样一切都是如幻无自性的空寂性的啦、哦、所以用这样的观点来看，都是不增不减不失不坏啦，这样都是金刚般若。金刚般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整个就在说明，整个来说明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是摄导五度嘛哈，五度我们一般讲般若为导，五度如盲嘛哈，五度如盲就是要般若为眼目来摄导五度了哈，这样的话五度六度万行哈才能够到达佛果，成为波罗蜜了哈。但是我们说虽然是一切万行六度万行都要般若为导，但是般若本身也要众行来庄严了哈，我们说五度庄严般若嘛哈，如果没有众行来铸成的话，我们这个般若也是只是成为二圣的偏真智，也不成为波罗蜜了。所以我们菩萨行主要是什么？般若，但是又不能够离开万行，所以龙树这样说了，般若说般若波罗蜜即说六波罗蜜，是不能够离开的了哈。所以我们发菩提心要以如金刚的妙慧彻悟不失不坏的诸法如实相， 而依般若依菩萨修行的次第方便广贤利他能达到无上菩提，所以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用文句来安，文句来安布嘛，来表达这个甚深法，所以称为金，这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金了。好，也时间也到了哈，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哈。好，如果有问题，我们下个再讨论。好，我们先回向。